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受到东北季候风和玉兔的共同影响，预料星期四和星期五广东沿岸风力会逐渐增强，但本港在星期四早上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朝早六点前发出三号强风信号的机会较低。市民请在星期四朝早出门前留意最新的天气警报。由于海面会有涌浪，天文台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天气干燥，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颇大，周末和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一号戒备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3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783，
天水围 FM92.3，
跑马地铜锣湾 FM95.2，
将军澳 FM99.4，
屯门及元朗 FM106.8。
香港电台第五台，分享真善美。
现在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齐海边追风龙观浪先。
哎，小心啊！细佬，细佬。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喺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以声音见证香港蜕变，以影像记录人民风景。
11月7日开始，香港文化博物馆光影流星香港公共广播90年展览，一同回顾过去，展望将来。
香港广播90年。
装翻个新悭电胆，咁就一听都光晒啦，搞掂。
老公，做嘢要有手尾啊！
悭电胆可以拎去回收啊嘛，我知啊。
唔止咁噶，旧嘅悭电胆最好系放翻入新悭电胆个盒里面，先至拎去回收，咁就冇咁易整碎啦。
果然醒目，
有手尾悭电胆，包好防碎再回收。详情请浏览环保署网站 www.epd.gov.hk。
咬文嚼字，带你认识字词的正音正解，同埋品味背后的趣闻轶事。主持宋玉文。
以寿命长矣，福禄以康矣，起帝君子，比以离以圣，纯假以常矣。这几句是出自《诗经·大雅》的，意思是说你所受的天命是很长，福禄亦很康健，和乐的君子必须充实你的德性，大的福泽定能常享的。现在所说的就是纯假以常矣，这个假字，假字的字形就是真假的假字，不要个企人边，改为古今的古字边。这个假字呢，就是壮大或者长远的意思。根据杨子方言指出，他说循进之间，凡是物件的壮大呢，亦叫做假。此外，假字呢，又作为福禄的福字这解的，即是有福呢，就叫做假。但是现时一般人呢，使用这个假字呢，是当作个寿字咁解。例如祝寿呢，就叫做祝假。本来这个字啊，在其他方面呢，是已经很少用到的。不过啊，在啲祝寿嘅文章里面呢，仲时时可以见得到。但是有啲人啊，常常呢，将这个字呢，误读做古，祝假呢，就读做祝古。 咁样误读法呢可能呢係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呢就係、呢个字嘅左半边係一个古今嘅古字。一般人呢有一种坏习惯呢时时呢係有边读边无边读诀嘅，将啲字呢嚟乱读嘅。咁呢见到呢个字嘅左半边呢係一个古字呢，所以呢佢就读做古。另外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呢在字典里面啊，这个字的注音呢是注做姓贾的贾，亦即是《红楼梦》这本小说里面那个贾宝玉那个贾字。这个贾宝玉这个贾字啊，是一共呢是有三个音的。一个音呢就是音贾，是姓氏来。一个音呢是音贾，即是跟企人边那个价值的贾字相同。在《论语》里面啊，求善嫁而沽之嗰个嫁字呢就係冇企引边，即係写做贾宝玉嗰个贾字啦。另外呢就係阴古，即係相古嘅古。根据前人嘅解释呢，行商助古，买卖嘅呢行动嚟买卖嘅呢，走动嚟买卖嘅呢就叫做商，坐喺树而买卖嘅呢就叫做古。由于竹贾呢个贾字喺字典里面呢係写做贾宝玉这个贾字，所以呢有人呢因为这个贾宝玉这个贾字呢，因为有一个音是音做古的，所以有人呢就会误读这个竹贾这个贾字呢读做竹古。讲起上来呢又似乎矛盾，我们啊不能呢听到人家读了说竹古呢那就笑人家读错了的。在诗经里面呢有些地方呢是读做竹古的。竹古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需要押韵，所以呢就读做古。其实呢这个字呢应该是读做假的。例如在老仲里面有天色功纯古，微受保老，就是读做古字不读做假字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要押韵的关系，所以呢就读做古字。其实这个字呢正确读音呢就应该读做假字的。若果我哋读做古字呢亦可以叫做通，若果唔係押韵嘅地方呢实在唔应该读做古字，应该读做假字先啱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呢几句係出自诗经小雅的，意思是说全天下没有一片土地呢不是我王的土地，而土地尽头的地方呢亦没有一个呢不是我王的臣民。现在所说的就是普天之下的普字。普天之下的普字呢有两个写法。在诗经里面呢个普字啊的字形是怎么写的呢？是三点水偏旁，右边作一个杜甫的甫字，甫字下头呢作一个尺寸的寸字。简单啲讲呢就是厚薄的薄字，不要了个草花头，那个就是普字。可能呢有人呢感觉到诧异的，因为普天之下的普字呢大多数呢写作普通的普字，普遍的普字，何以会变成三点水偏旁这个普字呢？这样在孟子和左传、韩诗外传、荀子、韩非子、博策史记、汉书里面呢那个普天之下呢都是写做普遍的普字，普通的普字。但是诗经里面呢就是写三点水偏旁这个普字。原来啊普遍的普字呢既然作普遍那解，亦作博大咁解，三点水偏旁呢个普字呢亦系作普遍同埋博大咁解嘅。例如《礼记中庸》里面所谓普博渊泉呢就系、作为普遍咁解。普字嘅本意呢即系三点水呢个普字啊，即系作大水咁解嘅。大水就叫做普，引申为大呢，凡系大呢都可以叫做普的，所以啊，两个普字呢有若干地方呢是可以相通的。现在啊，我们单讲三点水偏旁这个普字，这个普字啊 有人读做副业，例如清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呢，有啲人呢就会读做副仪。呢、这个误读啊，可能因为下面呢个礼仪嘅仪字系企引边嘅，所以呢连带将上头嗰个溥字呢亦当作佢系企人边，所以呢作为师父嘅副字就读咗做副仪。其实呢正確嘅读音呢应该读做溥。呢、这个字啊本来系一个多音嘅字，既多音亦多义嘅，即系好多种解释嘅，每一个音唔同咁嘅解释嘅。有一个音呢是音做暴，是涂抹的涂咁解嘅。有一个音呢是音做薄，是水名嚟。有一个音呢是音做夫，即是入不敷支的夫字呢相通。不过呢呢啲呢都是唔常用嘅字义嚟嘅。即是冇我哋平常呢唔会使用到呢个咁嘅字。喺普通嘅文字里面呢呢、这个普字啊其实呢就是唔常用嘅。所以啊我哋呢不必去理佢，只係知道呢个普天之下嘅普字呢就同呢个三点水呢个普字呢同普遍嘅普字相同呢就够啦。其实呢除咗偶然提到呢个清朝嘅末代皇帝溥仪或者有其他嘅人名之外，改做溥嘅有好多人呢改做溥嘅之外呢，普通嘅文字呢係已经呢唔係几常用呢个溥字嘅。所以啊我哋呢个字呢本来呢就好少用得到可以唔使讲嘅。不过呢有读者啊陈明先生呢佢写信嚟提到问到呢个字呢，所以呢我哋提出嚟嘅。本来呢个字呢喺文字上呢係唔係常用嘅。
美好的沉淀了，没有火花不要笑，爱过的成熟了，犯错只因失恋太少，要每一根火柴全为这一刻燃烧，就当普天之下情人节只得数秒。多得你还会肯承认逝去的吸引，我们总是旧情人，昨日情大不过恨，在过去的那隙找缺陷，分手了还有心，无望受伤的部分，我们好像游牧人，沿途寻食物全为了绵羊开心，没可能站在暴雪中等牺牲。美好的沉淀了，没有火花不要笑，爱过的成熟了，犯错只因失恋太少，要每一根火柴全为这一刻燃烧，就当普天之下情人节只得数秒。天黑了还有灯，还有热恋这拥吻，有情人鼓励没情人，为旧日幸运投入到动魄惊心，绝不能成为愉快的牺牲品。美好的沉淀了，没有火花不要笑，爱过的成熟了，犯错只因失恋太少，要每一根火柴全为这一刻笑，就当普天之下情人节只得数秒，擦光所有火柴。 闪耀，至少感激当日陪着我开甜蜜的玩笑。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把酒送春惆怅在，年年三月病奄奄。这两句是唐人韩厄的诗句，意思是说拎起的酒杯来想怀送春，是觉得有一点悲伤愁绪。每年呢到三月的时候呢，就觉得很困倦，有一些病态了。现在所讲的就是年年三月病奄奄。这个奄字，奄字的字形呢是树心边右边作一个讨厌的厌，厌恶的厌字。这个写法呢本来呢就是俗写，原来的写法呢是应该厌恶的厌字下边加一个心肝的心字。在字典里面，心字部的呢有若干的字呢，可以将个心字写在左边，亦可以将个心字呢写在下边的。例如羞惭的惭字、合意的合字、哀戚的戚字、忌惮的惮字呢，都是可以将个心字写在左边或者写在下边的。但是有若干字呢就不能这样移动。例如这个寓益，即是韩愈的寓字，若果呢是将个心字移到去左边呢，那就变成呢是愉快的愉字。忠心的忠字，将个心字移咗去左边呢，那就变成忧心忡忡的忡字。怠工的怠字，将个心字移到去左边呢，就变咗怡然自得嗰个怡字。我所以啊举咁多个例，是因为个心字部嘅字呢有好多呢是有咁样嘅情形嘅。有啲可以将个心字移动，仍然呢是同原来嘅字呢是相同。有啲呢将个心字移动咗呢就变咗别异嘅字。所以啊我希望啊听众啊小心呢认识呢个心字部嘅字。心字部嘅字呢就是有啲咁嘅情形，有啲可以移动，有啲唔可以移动嘅。现在讲嘅呢就是年年三月病奄奄，呢个奄字是可以将个心移动嘅。即是那个心字呢可以移去那个讨厌的厌字底下，亦可以呢移去呢是左边的。两个字呢都是同一解法的。不过这个奄字呢是怎解呢？这样这个奄字呢有两解。一个解法呢是作安然的解的。一个解法呢就作病态的解的。这一类叠字啊有好多时候呢是没有一定的字义的。时常呢是依据上下的文理呢来观察它的字义。我现在要讲这个字呢是因为有一位朋友问我，他说奄奄欲睡的奄字啊是树心边加一个讨厌的厌那个字呢，抑或是繁重奄的奄字不要三点水那个字呢？这样其实啊繁重奄的奄字不要三点水那个字呢，若果是作为叠子用呢，咁呢佢就唔系读平声嘅，佢呢系读做掩，即系同掩门嘅掩字呢系同一音嘅。例如李密《陈情表》里面有气色奄奄，人命危浅，就系读个掩字。但系假如唔系叠子呢，单一个字呢亦可以呢系读做掩。不过啊，我哋若果话讲奄奄欲睡呢，就是写树心边讨厌嗰个厌，同呢个气息奄奄呢个奄字呢唔相同。气息奄奄呢两个字呢是解作冇生气呢，冇生气嘅样子呢就叫做气息奄奄，所以同嗰个奄奄欲睡嘅奄奄呢是有分别嘅。 画图赏色春风面，还配空归月夜云。这两句是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中第三首的诗句。这首诗呢是咏王昭君的，上一句呢是讲汉元帝在画图里面未有认真认识清楚这个王昭君的真面目。下一句呢就是讲话王昭君呢徒然穿戴这些环佩在月夜云归，但是呢亦都冇用啦。咁现在讲嘅呢就係画图赏色春风面呢个赏字。赏字嘅字形係多少个小字下头加一个耳目个目眼目个目字。呢个赏字呢係现在呢一般呢用做呢个地方区分嘅名称，例如广东省、广西省、山东省、山西省。本来啊，省字呢就是官署的名称，例如中书省、上书省。这样啊，何以这个行政区呢又称做省呢？这样啊，这个呢就是由于元朝的时候，元朝呢以中书省为政府，当时的大行政区呢就是称为路的，比如广东称做广东路咁嘅。咁呢后来呢这个中书省呢在各路呢设立了的中书行省，所以呢后世呢就将这些行政区呢就称做省，省的首府呢就叫做省会省城。省字呢还有一个常用意呢就是节省的省，减省的省。但是呢我们啊不可不知呢这个字的本音同埋本意呢根本就唔係咁解，亦唔係咁读法。呢、这个字嘅本音呢係读做省，省呢即係省察嘅省，即係发人心省嘅省。在论语里头啊有一张书里面咁讲，佢话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就係、是、呢个省。但係呢一般人呢只知道呢读做节省嘅省嘅呢这个呢是占多数，而知道读做省察的省字的呢是占少数，所以常常将这个省察的省字呢读做节省的省字。例如吾日三省吾身呢可能读做吾日三省吾身。不过讲起来呢亦好奇怪，尽管呢多数人将省察的省字呢读做节省的省字，但是呢在杜甫这句画图赏色春风面这一句里面呢又会将这个省字呢读了省察的省。其实啊按照王昭君的事实，汉元帝呢确确实实呢就未有认真看清楚王昭君的真正的面貌，只是呢在无言寿的图画上面呢画得糊里糊涂的图画里面呢是略略认识的啫。所以呢杜甫呢就讲话画图赏色春风满，即是说他未曾认真认识他的面貌的，只是略略认识的。但是有些书呢就解作这个省察的省字，这样呢就是当为省色春风面，这个呢就与事实呢是有些不符，而且同下句这个还配空归月夜云这个空字呢是不相对的。因为省色的省字和空归的空字呢都是副词来，若果呢作为省察的省字呢那就不相对的了。
识你，只懂茫然。 往路，仿佛终局对下一位情更好。其实如若一早碰着你，谈情或聚散也草草。遇上你太感恩，不迟亦不早。
提提你，边边边原来是骗骗骗，骗徒的手法千变万化，他们会化身成不同的角色，透过电话和互联网进行诈骗。记住接到可疑电话时要核实对方身份，定期更改社交媒体账户密码，不要乱开附件或者连结，网上交友要谨慎，拒绝裸聊和任何不当要求，怀疑被骗就当然立刻报警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法兰克福书展自1949年开始，每年10月在德国举行，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图书博览会之一。
每年香港都会有出版社朋友去这个书展观摩观摩的。水煮鱼文化行政总监罗洛敏今年都有去法兰克福书展。
因为呢法兰克福书展呢有很大部分呢都是一个国际的版权交易场所啦。所以好多嘅國家咧有佢哋自己嘅攤位嘅，包括一啲對於香港人嚟講好遙遠嘅國家，例如係亞塞拜疆啊，或者係北歐嘅國家啊，都會有喺法兰克福書展咧嗰度擺攤位，去推介佢哋國家嘅文學嘅。佢每年咧都以一個國家為主題嘅，咁今年佢哋嘅主題國咧就係格魯吉亞。
格魯吉亞位於黑海沿岸，係其中一個高加索地區嘅國家。
佢哋咧有一個特別嘅展覽咧，就係關於格魯吉亞呢個國家嘅。 有介紹他們的文學傳統啦，有一個講座啦，邀請了格魯吉亞的作者來做一些主題的演講啦，就介紹了當代的女作家，其實是80後，現在亦都是一個導演，她的名字叫做 Lea Nicole Kelly，他的家乡呢是在格鲁吉亚的个村落，所以他写的一些故事呢都是关于这个村落的自然环境，还有给到人一种很神秘的气氛样。
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有分德语区、艺术区、古董书区甚至乎美食区，令参观者感受到书和生活原来可以很接近。
至于下一年的主题国又是哪个国家呢？
答案是挪威。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不走市府不食，不切姜食，不多食。这几句是出自《论语乡党》的，大意是讲孔子对于买回来的酒呢是不喝的，买回来的干肉呢他也不吃的，姜呢是可以去腥味，所以呢他不会舍弃姜而吃的。至于不多食呢，就是不会吃得过量的。现在所讲就是沽酒市府不食，个苦字，苦字嘅字形咧系骨肉嘅肉字偏旁。大家都知道，凡系肉字偏旁嘅咧，大多数写成咧好似日月个月字咁嘅。咁啊，恐怕咧有少部分嘅人咧唔明，所以咧就特别咧讲明呢个肉字嘅偏旁咧系好似一个月字咁样。呢、这个苦字咧就系肉字偏旁，即系个月字偏旁，右边咧加一个。李白杜甫的苦字，所谓李白杜甫的苦字，广州话呢有些人呢是读做普的，其实正确的读音呢是应该读做苦。至于沽酒市府的苦字是点解呢？它的字义呢即是干肉咁解，干肉呢就叫做苦。大概啊，现在我哋所食的腊肉呢亦可以叫做苦。这个字啊似乎呢是不常用的，其实呢有相当多的食品呢都以这个苦字为名的。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干肉就叫做苦，所以干的鲍鱼呢我们叫做鲍苦。此外呢有些鸡苦、鸭苦，还有些干果呢也是叫做苦的，例如杏子契尼晒干了我们叫做杏苦。不过啊，正同埋呢個李白杜甫嘅苦字嘅情形相同，喺廣東話裏面咧，有啲人咧唔讀做苦嘅，係讀做泡嘅。比如咧，乾嘅鮑魚咧叫做鮑泡，又叫雞泡，又叫鴨泡；乾嘅杏果咧就叫做杏泡。咁咧，大家咧都唔係讀做苦，杏泡咧唔係讀做杏苦嘅。有啲時候啊，錯字嘅勢力咧好大嘅。大到呢有啲时候呢我哋要无可奈何咁样有条件加以接受，虽然係错啦我哋都要跟住错嘅。例如啊，我哋上去酒楼点菜，想话叫一个鲍泡咁样，若果你唔读做鲍泡而读做鲍腐呢，咁呢恐怕呢冇人呢会识得你所讲嘅係咩说话。又例如你得去买杏泡嚟食，若果你走去干果店呢，唔讲话杏泡而讲话杏苦呢，咁样呢同样呢係冇人呢会识得你所要买嘅係乜嘢。呢、这个杏苦呢、这个苦字呀，同杜甫呢个苦字呢有啲情形唔多相同。杜甫呢个苦字呢读做泡呢，虽然呢係有唔少嘅人係咁样读，但係呢并不见得所有的人呢都是读做普的。有些人呢会把天主教神父的苦字呢写成道苦的苦字。我们呢就从来未有见过人呢，未有听见过人 读做神谱嘅。佢哋咧虽然见到呢个虎字咧吓，都系读个虎字，唔读个谱字嘅。所以咧，道虎呢个虎字咧，唔系一定咧个个人咧都读做道谱嘅。但系幸虎呢个虎字咧就唔系啦，每一个人咧都读做幸谱。所以咧，我哋咧对于幸谱啊、包谱啊呢啲咁嘅咧，我哋有时咧系不妨重读。读做谱嘅，但系正确嘅读音咧，应该读做虎，然后至正确嘅。戎马交迟滞，柴门老病身。呢两句系杜甫赠别郑练赴襄阳嘅诗句。上一句呢系讲当时。兵马交迟，下一句呢就是讲穷居老病，其中所谓柴门就是以柴为门，可见他所住的简陋。现在所讲的就是柴门老病身的柴字，柴门的柴字的字形呢就是彼此的此字下头加一个草木的木字。柴字的本意呢就是作柴身的解。从前呢，烹饪所用的燃料呢，就是叫做柴。所以啊，从前呢，所谓朝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呢，就是呢七件日用必需品之中之一件，而且是第一件添。但是现在呢，香港的细佬哥呢，可能连柴呢都不知道是乜嘢嚟噶啦，因为香港现在烹饪的燃料呢，就是用电、用煤气、用石油气。根本呢就唔用柴，咁样啊呢、這个柴字呢就可能呢细佬哥唔知柴系乜嘢。呢、這个柴字啊有三个音，即系除咗个柴字本身之外呢，另外仲有三个音。一个呢系音士，即系积聚咁解嘅。但系呢呢、這个呢唔系常用意嚟嘅，我哋经常呢唔使用嘅。另一个呢就系音债，读做债呢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呢就是山寨的寨、营寨的寨，和那个寨字相通，即是这个九龙城寨的寨字呢亦相通。另一个读做寨的另一个解释呢就是作闭塞这解的。在古书里面啊，闭门谢客呢有时呢会写成呢寨门谢客，就是写这个寨字。例如后汉书的杨震传里面呢就是这么写了。这个字呢另外有一个音呢就是音痴，例如形容不齐整的样子呢，咁在古书上面呢时常写字写这个痴词两个字，痴是参差的痴，即是差错的差，那个另一个音，词呢就是祠堂的词。但是呢有很多双声叠韵的字呢是没有一定的字形的，所以啊汉书司马相如传里面呢那个痴词呢就是写个柴词，个柴字呢是读成痴字的音。这个柴字啊，我曾经呢听过有两个人呢提出疑问。有一次我偶然啊讲到三国的问题，提起柴桑这个地名，有一位教授呢就好诧异地问我，他说点解你唔读做柴桑呢咁样。我就反问他，我说点解呢个柴桑应该要读做柴桑呢？佢就话呢系读做柴桑至啱，读做柴桑唔啱。咁呢当时呢因为我哋大家呢只系口头上交谈，大家都冇书本喺手。后来呢我就喺记忆中呢努力思索，想起呢《资治通鉴》里面啊胡三省嘅注呢就并冇呢将呢个柴桑呢注做柴桑。我就举出呢个例嚟同呢位教授呢研究。呢位教授呢佢话既然呢胡三省嘅注呢冇注呢个寨字呢，咁呢应该呢係读柴桑呢就啱啦咁样。又有一次呢有朋友问到我，柴门老病身係应该读柴门呢，抑或应该读做寨门呢咁样。我认为呢两个呢都可以解得通嘅。但係呀，根据戎马交迟滞，柴门老病身呢两句诗本来就是对偶的，所以柴门呢对呢个戎马呢是比较妥帖，而呢读做寨门呢、这个寨字呢就变成动词呢 对偶像呢就冇咁工整，同时在整句诗嘅品质上呢亦些少有问题嘅。
你雨天无言或火柴来悼念，仿佛看到从前笑脸，曾微弱的光线，曾擦亮过那星火，还曾秘密许过愿，冬日都可给你怀抱及暖意。请将仅有余晖送给我，而灿烂留给你。回望自己，还是记得最爱是你。从来男人不轻易放低，灵魂上留下伤势。昨日擦亮手中那星火，燃点起的火势无限无际，宁愿这悠长烧毁。从来回忆都透着光辉，如情像如尽不散，我愿照亮了你的美丽，宁可烧光一切，燃尽一切。从没有谁能够将你来代替。你雨天来提示恋人们道别，想起你的从前笑脸，如云下的光线，怀缅沾着那烛光和曾炽热的面庞，终被烟色都也曾照亮你我。请将仅有余晖送给我，而灿烂留给你。遗忘自己，还是记得最爱是你。从来男人不轻易放低，灵魂上留下伤势。昨日擦亮手中那星火，燃点起的火势无限无际，宁愿这悠长烧毁。从来回忆都透着光辉，如情像如尽不散，我愿照亮了你的美丽，宁可烧光一切，燃尽一切。从没有谁能够将你来代替。灵魂上留下伤势，昨日擦亮手中那星火，燃点起的火势无限无际，宁愿这悠长烧毁。从来回忆都透着光辉，如情像如尽不散，我愿照亮了你的美丽，尽一切。从没有谁能够将你来代替。你雨天忙燃或火柴来悼念，仿佛看到从前笑脸，在冷冬的天气仍透着暖意。
咬文
文爵字，主持宋玉文。
桑谢影斜，春写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呢两句是唐人张频写日村居的诗句，描写农村这个春社欢乐的情形。桑和借都是植物，这两种植物的叶呢都可以靠来养蚕的。当这个桑借之间日影西斜的时候呢，春日的社祭就走难人散了，那家家呢都扶住啲饮醉的人回家。现在所讲的就是桑借影斜春社散，这个借字，借字的字形呢是树木的木字偏旁，右边作一个金石的石字。根据本草纲目讲呢，他说呢用这些借叶来养蚕呢，那些蚕所吐出的丝用来做琴室呢，它的音呢是特别清响的。借的木呢亦可以靠来这个做颜料用，染黄色的，旧时皇帝所着的黄袍呢就是叫做借袍，即是呢我们有这种颜色呢又叫它做借黄，所以黄袍呢又叫做借袍。欧阳元的诗他说，陈桥一夜借袍黄，天下都无寒睡床呢，就是用宋太祖在陈桥役黄袍加身的故事。这个借袍呢即是黄色的袍，咁解嘅。中国有啲地名呢係用呢个借字嚟做名嘅，例如广东东江嘅平远县有大借山、小借山同埋大借水、大借乡。喺呢个对日作战嘅末期呢，当时呢日本呢攻陷咗广东北江嘅曲江，咁啊当时广东省政府呢就喺曲江呢就搬到平远嘅大借乡。我当时啊虽然喺北江走到东江，但是呢并没有走到大借去。不过呢我是听到一般人读这个大借的借字呢，是似乎呢读个借字读做大借。大借的借字呢是有个借字呢是咁上下写法的，例如呢借十个借字呢就是差不多咁上下写法。借十个借字怎么写呢，就是财手边右边作一个金石的石字。这个借十个借字呢假如用做发展咁解呢，比如呢我哋讲话拓展呢就係读做拓字啦，嗰个时候呢就唔读做借字嘅。咁呢呢个字呢係我哋顺带提及嘅啫。现在继续讲呢个桑借呢个借字。当时呢有人呢把呢个大借读到大借，可能呢就係因为财手边同埋木字边呢係咁样误会起嚟嘅。当时是一部分人读做大隻，抑或是好多人都读做大隻呢，我亦记唔清楚。我以为啊，除非当地嘅人呢都读做隻，我哋呢就要跟从土音读，否则呢我哋呢应该读大隻呢然后至啱嘅。呢、这个隻字啊，古代呢又同今隻嘅隻字呢係相通，有若干嘅古书呢就把金借的借字呢就是写为木字边一个石，这个借字。例如汉书礼乐志里面呢他提到有借章，所谓借章者其实呢就是金借的汁。汉书里面呢将这个借章呢就不是写成呢是草花头一个庶民的庶字，而是呢写木字边是金石的石字。这个借字呢又同刚才所讲桑借的借呢就不同了，这种呢就是金借的借呢是同那种桑借的借呢是两种植物来，我们不能混而为一的。功多有后赏，不敌有显露，这两句是出自书经太细的。太细是武王佛恩誓师的说话。这两句话呢就是因为战争已经逼近，恐怕 暴五不整，人心不齐，所以呢一再晓谕大众，表明呢次出师呢系对于功罪赏罚呢系非常严明嘅。呢两句话嘅意思大概就系讲话，功劳多嘅呢就会得到重赏，不能果毅杀敌嘅呢就会被杀戮示众嘅意思，大概系咁上下。现在所讲嘅就系不敌有显六呢个六字，六字嘅字形呢就系姓廖嘅廖字嘅下半部，右边呢加一个干锅个锅字。六字嘅常用意呢就系杀戮咁解，例如杜甫嘅佳人诗里面有关中识丧乱，兄弟遭杀戮。所谓杀戮喺现代语里面呢即系叫做屠杀。不过啊，喺古代汉语里面呢，有时呢杀字同个六字呢系仍然有少少分别嘅。例如喺国语里面有所谓杀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咁样呢呢、这个杀戮两个字呢就有分开啦。呢、这个戮呢就系当众陈尸咁解，即系将被杀嘅人嘅尸体放喺街头嚟公开示众，咁呢就叫做戮尸。六字呢另外仲有一个常用意呢就是同呢个力量嘅力字连结起嚟呢合成呢六力呢个词语。例如书经汤告里面有屈求元正与之六力呢句说话。呢、这个六力呢就是作为勉力或者努力咁解嘅。喺报纸上啊，六力呢个词语呢是常见的。今日讲啊，就是呢个字点样使用法，点样写法，就是一位署名新界沙田一听众来信提出的呢个字。佢啊，从一篇文告里面呢，佢摘出一句独夫难溪显六呢一句，佢问嘅六字呢应该读咩音呢咁样。同时啊，难溪显六呢句话呢又出自何经何典呢咁样。关于呢两个问题呢，我刚才呢已经讲过啦。佢嘅字音呢就系、是、读做六，佢嘅出典呢就系、是、显六两个字呢就系、是、出自书经太细嘅。就字面嚟解，显就系明显嘅显，六就系杀戮嘅戮。明显嘅戮尸呢就系、是、将尸体公开嚟示众嘅意思。至于难溪显六呢个溪字呢句话里面呢，我以为呢系应该解做溪言嘅溪，即系呢难以延迟显六啦，即系好快呢就会受到杀戮噶啦咁样。呢位听众个来信里面啊，佢将显六个六字呢，唔知系抄错咗，定抑或佢喺嗰张文告里面呢字粒执错咗。佢呢系写咗一个错字，个错字嘅字形系点写法呢？就系、是、姓呢个宅嗰、那个宅字，即系光耀嘅耀字嘅右半边，咁呢加上一个干锅嘅锅字，嗰、那个呢系错字，同个六字呢系差唔多嘅字形系差唔多嘅。点叫做错呢？系用啲尖锐嘅嘢去刉啲物件，咁呢就叫做错。报纸上呢常有戳破阴谋呢、这个字样呢，就系、是、即系呢刉穿揭穿咗呢啲阴谋嘅意思。又图章呢亦叫做戳，我哋呢邮政嘅图章呢我哋叫佢做邮戳。呢、这个字呢系读仓字嘅入声，即系仓仓仓戳，读做戳，同个六字呢系有分别嘅。呢位听众呢大概写错咗啦。
再次找得到笑声，共你再次认识和共鸣，这次协定了身份的更正，散去以后和平，见证过战争的恐怖，我信分手可以很美好，如沉默得到。
劝诉，仇恨得到痛觉，人越放下爱得越高。是爱叫我们散开，别勉强谈恋爱，矛盾未得解决，却可放开。让爱叫我们散开，而不叫谁去改，不忍看见失落，因此叫彼此散开。见证过战争的恐怖，我信分手可以很美好，如沉默得到倾诉，仇恨得到。